他怎么被牧养，他现在开始要去牧养别人，所以明白吗？所以他是这样显在众人面前的。所以我们知道果然最后呢，世界上是怎么说呢？他说大卫杀万万，扫罗杀千千。后来等到他逃难逃到加特的时候，他们说那个不就是国王大卫吗？什么时候国王是大卫的？大家都知道国王根本是以扫罗的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弟兄姊妹，很明显的他写的诗篇一点都没有错的。你在我敌人面前摆设宴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。那当时暗中膏他的时候没有人看见的，现在全世界都看见了。所以全世界说大卫杀万万。所以真正王不一定看他有没有宝座，你看他的战功，你看他的战绩，你看他得胜的情形，你知道他一定就是王了。所以有的时候弟兄姊妹，我们很容易露出破，我们很容易露出我们的原形，我们很容易露出我们狼狈的光景。我们说我是王，但是我们一发脾气已经就不是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连脾气我们都不能管住我们的脾气，我们怎么能去管别人呢？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，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王的训练，大卫是经过了14年，然后呢最后才达到宝座。那第一个阶段就是牧人的阶段，那就是因为他得胜，所以神就把他摆在皇宫里面。那在皇宫里面的时候，有人恨他，那就是扫罗；有人爱他，就是米迦他的妻子，还有就是约拿丹。那就在爱跟恨的交集的最后，你知道最后他还得要离，他还得要出走，最后呢他就开始流亡。所以第三段是他流亡的生涯。那么我们仔细去读他那一段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就找到几个很重要的点。第一，你知道他第一站就是挪伯，挪伯就是神的殿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，只要来投靠他翅膀的荫下，我们就来到避难所了。因为诗篇91篇一边说我们我应该在全能者的荫下，然后下面就说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。所以有一件事要知道，不管你经历多少的苦难，经历多少的危险，有一个地方可以逃的，那个地方就是全能者的荫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我们的生命秘诀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大卫一逃到挪伯就定调，就知道说从此以后他逃难的秘诀，他不管逃到哪里，你看见吗？他有一个很清楚的感觉，都是来到神的翅膀底下。所以这个就是他一开始流亡，一开始逃亡的时候，那一段日子他是这么开始的。那么然后起头的时候，他是躲在这个亚多兰洞，我们说过，因为他是牧羊人，他知道许多时候要为羊找躲避的地方，躲雨躲风的地方。所以呢，他没有想到有一天就是在那个地方他能躲去扫罗所带来的风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一第一段他就在可以说就在亚多兰洞，然后慢慢慢慢的那个地方已经没有他可以再藏身的地方了。所以他只好怎么样，跑到犹大的旷野。犹大的旷野呢有两个旷野，一个是西弗的旷野，还有一个是马云的旷野。那西弗的旷野，如果你慢慢再往海死海边去的话，那就是什么隐基的旷野。那隐基的旷野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大卫呢就在躲在洞的深处，结果没有想到，你看见吗？这个他的生命居然在狮子中间，因为扫罗居然跑到洞里面来，因为家路窄，你看你们要寻索他的命的人已经到了洞里面。结果没有想到那一次是给我们看见，很明显就写，当一个人到了性命交关的时候，没有人会想到敌人，没有会人，大家都是想到自己的。但是你知道，等到他的旁边的人告诉他说，你看神不是答应你说是把敌人要交在你手里，你任意怎么样行吗？哎，他想起那果然主说的话，他马上就起来动作了。他一动作，你看见吗？就在割下他的衣襟的时候，圣灵对他说话。他本来没有听见那句话，现在听见了。我怎么敢动手来伤害主的神的受膏者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他随时随地受引导。所以这个就是王， 这个王随时随地所看见的是神的宝座，清楚得很。神现在很明显把敌人放在他手里，他能够再把他放回神的手里，所以这不是王是什么。所以后来从敌人的口里，从扫罗的口里说，你必定要做王，而且以色列国要因着你得着建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不是，是他扫罗说你将来就是王。所以这是什么呢？这是什么？这是在隐基底旷野的事。然后呢，最后他们就分手了。分手了以后呢，圣经说扫罗呢就回到基比亚去，就是回到北边耶路撒冷那一带去。那么大卫他当然往南走，他就到了磐石，也叫山寨，那就是今天我们所知道的玛撒的。那么在那里呢，你看见他那一带可以算是马云旷野。所以结果呢，就在那一带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扫罗是派了3000个精兵来搜索扫罗的，像地毯式一样。那么结果呢，等着后来他又回到了西弗旷野，然后这一次呢，扫罗又来了，又是派了3000精兵来。但是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扫罗睡着了，他的将军旁身边的这个元帅也睡着了。但那个时候呢，其实他的助手，他的旁边的人告诉他说，可以一刀刺下去，就不需要第二次。意思就是说，明天神既然把他交在你的手里，明天你就是王了。但是你知道，他就告诉亚比筛说，他说他万万不敢伸手害受膏者。然后他讲了几个可能，其中一个可能，也许他有一天阵亡了。那果然我们知道最后的结局是什么，就是他果然阵亡了。这个扫罗呢，他果然阵亡了。所以这是第二次。那第二次呢，你看他又把神所给他的扫罗又还到神的手里面。所以这一回呢，你知道大卫这个扫罗怎么做呢？他说我有罪了，他说我是糊涂人，大大的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要叫扫罗承认自己有罪了，要承认自己是糊涂人，要承认自己是大大错了。那弟兄姊妹，这就谁可以做得到呢？你看见有一个人，他虽然背十字架，虽然他到处的流亡，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，两个人站在同样的一个地旷野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谁是王。所以那个时候扫罗怎么说呢？他说你要得胜，谁是王谁就一定是得胜的。所以经过这两次的考验以后，你看见吗？扫罗就觉得大卫就知道说，从此以后时间没有到，所以他继续过他流亡的日子。不过我们说过，他当然他知道人心是很可怕，他知道扫罗可以出尔反尔，他好的时候好得很，什么话都可以讲，但是不好的时候你的命很不容易，什么时候不知道命就不见了。所以那个时候你就读圣经，你就知道说最后的一段时间，就是他流浪的最后一段时间，他就投奔第一，或者我这样说吧，最早是亚杜兰洞，是在可以说是在犹大山地的山脚下一片青翠的地方，而且你还看得见伯利恒，那这是比较好。但是没有多久以后，那个地方没有藏身的地方，所以他只好到西弗旷野。西弗旷野大概是在希伯伦南边一点那个旷野，然后呢再往南边那就是马云旷野。所以那一带的旷野他都走遍了，所以再也没有藏身的地方。现在你记得吗？在扫罗可以从西弗旷野一直追到这个什么旷野，也可以追到这个隐基底的旷野。那现在呢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现在呢，结果他又用3000的精兵来追赶他，来搜索他。所以虽然大卫的确又把扫罗交回到神的手里，好像失去了很重要的黄金机会，不是吗？从此以后他继续流浪，从此以后他继续过他漂流的日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但是问题就是这个世界太小了，什么地方可以再藏呢？亚德兰洞不行了， 然后西部的矿业也不行，然后连马云的矿业也没有藏身之地，所以最后他想只有一个办法可以叫他完全安全，就是投奔第一，就到加特那里去。那加特什么地方？加特不要忘记，就是歌利亚出生那个地方，就是歌利亚的家乡嘛。结果呢，他居然有办法能够投奔敌营，而且让敌人服服帖帖的，让敌人说，而且向敌人建议说，那你好，我们不好都住在一个京城里面吧。所以后来他们就把一个城就给了，后来呢，他就把那个城呢，就把一个地方的，一个地方叫做这个喜格拉，然后就给了大卫。所以呢，大卫呢，圣经说这个喜格拉就属大卫王，他不说属犹大的，他是属犹大王的。谁做王，这就是谁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面来讲他是投奔敌营，这是敌人的地方；另一面又是他自己的地方。你看见吗？他可以在人面前蒙恩。结果呢，那个加特王亚吉就把喜格拉赐给他。那么为什么把喜格拉赐给他呢？那我们知道说，原来呢，神就用那个机会能够教育他，能够完成扫罗所没有完成的。那什么意思呢？我们知道说，扫罗那个时候为什么神把他废掉，很简单，就是因为什么？因为神不是叫他去打这个亚玛利人，因为神和亚玛利人世世代代为仇。那么今天亚玛利人不在了，但是神还是与他为仇，所以可见亚玛利人所代表的是肉体。所以圣灵说，圣灵跟肉体相争，肉体跟圣灵相争，那这话是很清楚的。所以你知道说，神的心意就是一定要世世代代与亚玛利人为敌。那么如果大扫罗是神所拣选的王，他应该站在他这一边。所以神就告诉他说，你一定不能够容忍，你一定不能放下任何一个人。但是很可惜，他把牛好的上好的牛跟羊留下来，还要把亚家也留下来了，把亚玛利人王也留下来了。所以等到这个撒母耳听见牛跟羊的声音的时候，他就问扫罗，我听见什么样的声音呢？那个时候你知道，人都是知道怎么样来推脱责任的。那么他觉得，我把牛跟羊留下来不是刚好为了献祭的吗？但这个时候你知道，撒母耳就告诉他说，听命胜于献祭。你以为说你现在只要把这个留下来让为做的献祭用，弟兄姊妹，神喜爱连续，神不喜爱祭祀。所以在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神就非常的伤心，因为这件事的确得罪神。所以后来我们知道说，这撒母耳就说了重话了，那你既然不听从神的话，神就废弃你做王。所以真正神把扫罗废掉的，就是因着这件事情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他就暗中去告大卫这个王。那现在问题在这里，如果第一个王你看见在这件事情失败了，那么你怎么知道大卫他不失败？所以现在呢，神要看大卫是不是把这功课学会了。如果完全学会了，及格了，满分了，那个时候就是应该他登上宝座的时候。在这个以前，你看见吗？如果没有经历这些，你看见他还不算是及格的。所以我们知道他最后一段时间是我们最不容易懂的。那我们觉得大卫投奔敌营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呢？那对和不对，你等一等，我们再往下读圣经就会明白了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他实在没有地方可以去了，他为着保存性命，所以他只好投奔敌营。好，那么到底这件事错在哪？到底这件事不讨神喜欢在哪里？那么这个是另外一件事。但是不管在什么样环境底下，你看见吗？神总是要叫大卫完成他所应该学的功课。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，等到这个大卫真的被逃到这个腓力士地，那当然现在不在京城，京城是加特嘛，所以呢就到什么，就到喜格拉去。那喜格拉呢刚好是南地，而且从那个地方呢就离开亚玛利人的这个大本营已经很近很近。 所以那个时候呢，大卫就趁着他在那里一年零四个月的时候，圣经说他就